各位投资者，大家早晨好，我是开源证券北交所研究中心的总经理朱海滨。那么今天呢，是我们举办的会谈系列的这个电话会。那么这个电话会呢，每次都跟大家汇报一我们对于市场最近的一些看法，以及在投资上的一些思路和做法。那么今天的会议的主题呢，叫做北交所的核心硬资产，然后国家级的单项冠军啊，目前深度折价迎来估值的一个重估机遇。那么这个专题的话，其实我们也是筹备了非常的久，非常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在我们近期的路演过程中，很多人都看到了像科创板呀、像创业板呀，都有自己的这个板块的一个代表性的资产。那么又以这个北交所和科创板和创业板作为这个相对可比的这个双创板块，我们一直都认为这两个板块的可比性还是比较强的。一方面的话，他们都是一些科技，就是含有硬科技属性的公司。那么北交所的话呢，它的就是研发的强度吧，介于科创板和创业板之间，然后它的收入规模和利润规模呢，也介于啊这个科创板和创业板之间，所以它是有一定的天然的可比性的。然后呢，就是北交所一直以来它的走势，就是北证50指数这个标志性的一个指数，跟科创板和创业板的相关的这些指数的走势啊，也是长期来看都是一致的。然后短期的话呢，也出现过几次不一致的地方，但我们后来仔细去观察这个不一致的地方。有一些呢，是因为不同的板块出了一些改革政策，比方说科创板是在23年的北交所是在23年出的这个改革政策，那么科创板呢是在25年出的改革政策，然后创业板改革呢是今年26年，所以在这些出改革政策的一个前后相应的板块会走得比其他板块要强，这是一个方面因素。那么另外一方面因素的话呢，就是在于说目前北交所也好，科创板也好，和创业板也好，他们的行业的结构就是他们的指数的结构，特别是从行业成分的结构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像这一轮的这个光模块然后比方说像那个半导体，它多集中在科创板，这就是行业结构导致的一些原因。而北交所的话，之前是比较偏向于光伏和新能源的所以这些行业的偏向也会导致这些指数在短期里面走势会有偏差，但是从长期来看是一致的。那么在很多人这样问我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我也在不断的在思考，就是北交所的到底的它的核心硬资产是什么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北交所是主打的这个单项冠军，主打的这个专精分析小巨人。那么专精分析小巨人呢，目前就是如果从整个市场的含金量来看，那个北交所确实是比较多的，但是我们觉得小巨人呢，有的时候呢也不能够完全代表北交所，然后我们会发现说，其实在北交所的国家级小巨人之上，还有一层，还有个更高的级别，这个更高级别或者我们说称之为的这个小巨人的进阶版就是国家制造业的单项冠军。那么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其实是有这个五方面原因的。第一方面的话呢，最为重要的是，专业发展门槛的这个量级的跃升。比方说，专精特新小巨人，它只是要求要在这个细分市场这个深耕3年以上然后呢，这个营收的规模，就是上一年的营收规模只要5000万，它就能入选了。它还是偏向于中小企业的，所以其实这个国家级的这个专精特新小巨人的话，是评出了，数量还是比较多的然后，而这个在我们俗称的这个单项冠军的话呢，不一样的，它是要求在相关领域10年一个是3年，一个是10年，这是不一样的。同时呢，它对这个收入呢也提高了，它不光是最近一年的收入，而是最近3年以上的3年的一个平均的营业收入是要超过4个亿的一个是5000万，一个是4亿，可能翻了8倍不止。所以呢，那个单项冠军呢，在这个行业里面时间更长，然后收入规模更大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点呢是， 就是市场的竞争标准从国内领先升级为全球领先。那么国家级的小巨人的话呢，只要求在国内或者是国际细分市场占有率排前三。而我们说的单项冠军呢，它直接要求这个企业的产品在市场的占有率啊，大家注意是位于全球前三啊，中国前三是不够的，一定是要全球前三。那么这一点的话是有显著的区别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自主创新的要求从达标升级为行业引领。那么这个怎么说呢？比方说单项冠军要求研发强度投入要达到行业领先水平，也就是说在行业水平之上，同时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国际国内双领先，而且呢必须参与和主导或者是制定国家和国际的标准，那这个要求就很高了。那么第四点的话呢，经营管理的要求要从一个基础的合规升级为全面的卓越。那这个怎么说呢？因为单项冠军里面要求主营业务收入或者利润它一定是在行业中领先的，你不能技术好你不挣钱，这个也是不行的。同时呢，它要求管理体系还要完善，拥有高水平创新团队和产学研合作的一个载体啊，所以这边经营的要求是很高的。那么最后一条也是第五条，那么它对于聚焦国家战略的核心任务啊，战略价值更高的部分它会给予一个更高的一个加分。那么单项冠军的加分项呢，全面覆盖了这个国家的重大创新平台的建设和我们说制造业补链强链的卡脖子的一个技术攻关。那么说完这五点之后呢，我们大概只是说清楚了目前这个单项冠军和小巨人的差别那基本上就是一个是门槛，专业发展门槛，就是时间还有收入有很大的区别。第二个呢，就是由过去的国内领先升级成全球领先。然后第三个呢，是从自主创新水平从达标要升级成为行业引领。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就是经营管理要求要全面卓越第五个是要聚焦于国家的战略核心任务也有更高的战略价值。那么这五条要求一加下来的话呢，这个北交所的国家级的单项冠军数量就不多了。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也不少，大概有这个14家这14家企业的话，我们那个分别是一诺威五星智能、万达轴承，那么同力股份、铁托机械天马星材、天工股份、能之光明仕达、克莱特汇丰钻石宏源股份、贝特瑞以及农大科技。那么这个只是等会我们会详细介绍他们的这个投资价值啊。那么我们就像题目上想讲的一样，这十四家国家级单项冠军我们刚才解决了。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还是北交所的一个硬资产。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些公司其实目前来看是折价的幅度是比较深的，所以呢应该是具有比较好的一个投资价值。那么单项冠军的这些14家里面，市盈率最低的是只有 9.26 倍，然后呢就是在这个20倍到40倍的这个数量整体是还比较多的。然后呢就说这批公司的目前的估值，我们先跟自身比，就跟北证 A 的一个整体去比，也跟那个北证50成分去比，我们会发现它比这个北证整体和北证50低很多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要跟那个沪深市场中单项冠军比，它的估值差也很大。所以我们认为呢，这批公司随整个市场的一个调整到位，这批公司的一个投资价值非常凸显。而且我们认为呢，机构投资人也好，还是专业的投资人进到北交所，他要去投除了去关注行业、关注产业链之外的话，对一个公司去看核心硬资产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单项冠军这些企业特别是它目前都是处在聚焦补链强链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是这个市场的核心力量。所以我们认为他们与其就是在全市场去找，不如直接去看这个单项冠军。那么下面的话呢，我们第二步呢，就是说 作为引子给大家讲了我们想法的核心思路。那我觉得下一步的话呢，就要跟大家去汇报一下，就是单项冠军还有这个国家级的单项冠军和这个专精特型小巨人，以及还有目前市场的一个整个体系。就是有的人会问其实就是有些企业是省一级的那个小巨人，然后有些企业呢是国家级的小巨人，然后有一些企业的话还是省级的单项冠军，然后有一些企业是国家级单项冠军，这些都有什么区别呢？那实际上呢，我们说就是目前工信部搞的这套百十万千的一个计划吧，它就是搞的是一个阶梯的计划，它其实跟最早受启发的话也是跟德国的这个隐形冠军去走的。那么因为工信部搞的，所以肯定是围绕着中国的这个制造业立国的这个角度寻找一些能够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力的。当然企业从来都是由小到大不断去产生的。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从审核的标准来看，肯定是省一级的这个小巨人最低，然后再上面是省一级的这个单项冠军，然后是国家级的国家级的小巨人以及国家级的单项冠军。那么现在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就是说以北交所目前320家北交所公司来看的话呢，目前那个就是国家级的专精特型小巨人数量有多少？有183家，那么这个数量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呢，就是省一级的，就称之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那么这一批公司有多少呢？有106家。然后呢，这个省市一级的单项冠军有多少呢？有56家。然后呢，这个国家级的单项冠军呢有多少呢？有14家。那它的占比也是，小巨人的占比目前是专精小巨人占比的话是将近58%，然后省一级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33%。然后省市级的这个单项冠军呢是 17.67%， 那么国家级的单项冠军呢，就是我们刚才来讨论这14家呢，占比只有 4.42%， 所以从这里面能够看到就是我们说这个层层递进的一个结构吧。所以充分也凸显出这14家国家级的这个单项冠军的一个价值。那我们再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个目前的这些公司的一个行业分布我们主要看这个国家级的单项冠军和省一级的单项冠军他们的行业分布，从行业分布上也看得很清楚。咱们国家毕竟是以这个制造业立国的，所以从整个数量上来看在高端装备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制造业上大概有29家。在信息技术，我们俗称的计算机硬件和软件这块有7家，然后在化工新材料这块呢有25家然后呢在消费服务这块呢有6家，然后在医药生物这块呢有3家所以呢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就是高端装备制造和化工新材料最多，但是其实像信息技术呀、消费服务和医药生物里面呢也有部分公司有。知道了这个行业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按图索骥。其实我们刚才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就是认为可能在未来市场的上涨过程中，我们要从这个14家单项冠军里面去寻找一些公司才有价值。那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会看到现在这批单项冠军的折价比较大，然后最低的是同力股份它只有9.26倍的一个市盈率。然后呢我们看到这20倍市盈率的公司也不少，比方说典型的像伊诺威。那么下面的话呢，我把14家公司按照这个市值的从大到小跟大家来汇报一下。那么目前呢，在国家级单项冠军的这个市值这个领域里面目前排名第一的就是这个贝特瑞了。那么贝特瑞呢是一家做新能源材料的企业，主要是做的是锂电池的一个负极材料和正极材料以及石墨烯类材料三大业务板块。那么它是一个北交所的非常明星的企业，很长时间都是市值第一。同时呢，这个贝特瑞不光是在 那个这个行业里面，不光是在北交所是第一，其实在行业里面，它也是这个负极材料的一个排全球靠前的一家企业吧。那目前呢，它的一个市值的话在300多亿，然后它目前的一个市盈率的话呢，大概在36倍，那么排名从市值第二的公司的话呢，目前来看的话就是那个我们说的单项冠军的话呢，就是天工股份。那天工股份是去年上市的一家企业，它目前的市值呢是121个亿，然后呢，它主要是做钛合金的这个产品，主要是将那个制成消费级、医药级和军工级的这个钛板、钛管和钛材。那么现在呢，它也有这个 3D 就金属打印的 3D 打印的钛粉这样相关的这个产品。然后它的下游的话呢，大部分是用在消费3C 消费电子这个领域，跟 A 公司有很深度的一个合作我们很多用的这个手机这个钛合金的边框都是由这家公司来提供的。那么这个公司的话，目前的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也是处在一个行业的一个景气周期之上。然后这市值的话是到了100多亿，那么市值再下来的话呢是。那个五星智能五星智能，五星智能呢是北交所的一家专门做这个隧道施工智能装备的一家企业。当然呢，它现在在这个今年和去年的话进行了一个重大资产重组它也从原来的五星隧装只做隧道的一个施工装备改成了这个叫智能。那这里面的话呢，它又增加了一些新的这个业务，这个新的业务的话呢，也有这种龙门吊就是海工装备，那么也有一部分的话是智能的一些其他的装备，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呢，它目前的一个市值在80多亿，然后市盈率的话是在30多倍，然后在市值再往下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非常关注的这个同力股份了。那么同力股份呢，是一家专门生产非公路用的一个装载机，我们说非公路的宽体机械车这样一家企业。那么它呢是在这个细分领域里面是做的是非常靠前的，全球也非常领先。它主要做这个非公路的宽体机械车，用在金属矿、煤矿还有砂石土料矿这样的相应的这个矿石的这个运输上，同时它也做这种坑道车等等。然后呢，它一系列的这个宽体机械车呢，也有多能源有这种氢能的，也有目前用的这个就是这个天然气也有这个甲烷，还有那个新能源的纯电然后当然呢，就是它的车的话，也有很多的是有自动驾驶的那么有。好多个产品系列应用于各类矿山、水电工程、大型工程，所以是建有呢这个中国最大的一个生产基地，那也是这个非公路车的一个行业的开创者。目前这个公司的市盈率只有9倍多吧，目前只有77亿的一个市值，那我们觉得其实还是蛮便宜。同时，公司近期的这个股东还在回购股份所以充分也说明这个公司价值还值得去关注的。再往下排的话呢，就是这个明仕达，目前大概在70多亿，市盈率的话在40-50倍。那么它呢是专门从事生产这个方轮纸和方轮纸相关制品的一家企业，它的这个母公司叫泰禾星材，也是一家上市公司。那么在最近的这个一周，它涨幅还是比较大的，跟它去收购了下游的企业进入到了这个那个就是固态的变压器以及这个方轮纸的下游的领域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这家公司呢，我们也长期跟踪，非常看好的，到了70多亿。然后，在70多亿里面呢，还有一家公司是这个汇丰钻石啊，汇丰钻石，汇丰钻石的话呢，它就是一个做 这个人工培育钻石的一家企业。那它呢也除了培育钻石之外的话，还有很多金刚石粉啊。那么从最近开始的话，大家也对金刚石散热啊体就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吧，所以其实汇丰钻石也开始被市场开始关注起来。那么这个是70多亿的公司。那么再往下的话呢，就是我们会看到北交所这边还有一批这个那个40-50亿的公司啊，40-50亿的这个公司。那么40-50亿的公司里面，其中刚才有一家这个大家非常应该关注的一个公司叫伊诺威。那么伊诺威这家公司呢，目前市值是40多亿，然后市盈率只有二十倍。然后它是国内专门做聚氨酯原材料，还有做这个EO 和 PO 下游的这个衍生产品的一个制造商。那么它主要是将这个聚氨酯的材料啊做成 CPU 啊等等的一些产品，实际上是一家精细化工的这种原材料的企业。然后它下游的话，很多这种弹性的这个材料，还有很多呢这个下游的这个非常丰富的一个产品的应用。那么这家公司前期我们也调研过啊，近期也是更新，我们觉得这家企业前景也非常好，伊诺威。然后40多亿的公司的话呢，还有一家是近期也比较大家关注的，就是天马新材啊。目前天马新材的市值的话是达到了45.39亿。然后呢，它是一家专门做这个low 阿尔法氧化铝啊，氢氧化铝和高纯纳米氧化铝的这样的一家专门做新材料的企业。那么这家企业的话，产品的话填补了很多国内的空白也有这个国家的一个发明专利，好多项技术指标是是优于国内同类产品和达到国际的领先的水平。那么简单来看，它是做这个氧化铝材料的。那么再往下说呢，大家会比较感兴趣，就是最近市场比较关注 MLCC 就是炒这个陶瓷电容的时候，我们包括这个之前的 HBM 的一个内存，其实都会用到天马新材所产的一个叫 low 阿尔法 的一个氧化铝的相关的一些粉末，因为它是一种化工的一个材料。那么它现有的产品的话呢，也是用在像供烧陶瓷呀，还有呢就是像 LCD 呀，还有这个像那个一些这个液晶面板呀，很多领域都会去使用它这个产品。那么在40多亿的公司里面呢，我们后面还能看到就进一步的话来到了30多亿30-40亿的公司里面呢，排的靠前一点的话是这个万达轴承。那么这个万达轴承呢，是主要它是以国内叉车轴承的一个行业的一个领军者。那它率先是研发了这个国内叉车的一个专用轴承。那么经过这个很多年呢，它现在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叉车门架的专用轴承制造商。那么它的整个产品的话呢，也是销往了全球的。那么在所有的工程机械、港口机械，还有这个矿山冶金这些机器人自动化领域多个领域其实都有它的这个身影。那么它的这个滚动轴承是具有高负荷、长寿命以及这个轻量化、高可靠性的一些这个关键指标，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家公司目前在40多亿，然后接下来的话可能就进入到一个三十亿左右的一个公司。那么在30亿多的公司里面呢，我们也比较关注的也有这个2-3家，其中那个我们比较关注的一家叫做宏源股份也叫宏远电磁，它主要是做电磁线的研发。那么这个电磁线的话呢，主要是用在特高压变压器里面的电磁线那么在这个领域，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特高压是走在这个全球前列的。然后我们现在也都知道算电一体化，就是那个算力的镜头可能还是要看这个电力的供应。那么算电一体化里面的特高压的变压器用的电磁线很多都是这个宏远股份的。那然后它的产品里面呢，包含像我们说的这个纸包线、细包线然后这些组合导线，那么重要的话还有很多叫做换位导线，这都是变压器里面的重要的部分。那么它主要是用于高电压、特高压、大容量电压、电力变压器，还有换流变压器和 电抗器等啊大型变压设备。那同时的话，公司还有一块业务的话是做扁线的那个电机里面的这个电磁线啊，那么这块的话也是它的一个新的增长点。那目前的话呢，它市值的话只有不到30亿，然后市盈率的话已经只有不到25-6倍了啊，所以这个公司我们觉得也是非常有机会的。那么30亿以下就进到了20多亿了，20多亿的话呢，也有几家公司我们也跟大家汇报一下。那么其中在20多亿的公司里面呢，我觉得目前呢比较值得关注的话，是那个克莱特啊。那么克莱特也是我们长期跟踪一家比较所的公司，它主要是生产这个轴流还有离心斜流三大系列的这个通风机的，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鼓风机啊，通风机。那么它的产品的话呢，是涵盖很多细分的领域，包括像轨道交通啊，包括像这个数据中心啊，包括像我们关注的这个地铁呀，很多的领域其实都会使用到它的这个产品。然后它的领域的话其实比大家想象中的要广，像在这个船用啊，还有那个很多的这个新的领域，船用啊，核电用啊，还有像屋顶的风机啊，冷却塔用的风机啊，海上钻井平台呀，这些地方的话都会去使用。那么这家公司目前的话市值就18个亿，市盈率的话也就是30倍出头。那么再往下的话呢，就是比方说我们近期关注的一家公司叫能之光。能之光的话呢，主要是做高分子助剂啊。高分子助剂干什么用呢？主要叫相容剂啊。然后那么它是被广泛的用于塑料合金，还有像电缆的胶皮、低烟无卤的这个阻燃电缆料，还有环境友好的这个铝合金材料，还有玻璃纤维等高性能树脂的一个生产。那么它的产品的话也是覆盖像家电呀、汽车呀、线缆啊、光伏啊，很多个领域，包括 3D 打印啊，也有未来的话也有一些产品可以应用于更广阔的领域，包括像半导体啊。那么它目前非常便宜，只有16个亿的一个市值，然后20多倍的一个市盈率啊。除了这个能之光之外，目前可能还有讲的话是铁托机械。那么这个铁托机械呢，它是主要做这个沥青混合料的一个搅拌设备的。那么在这个领域它也是做到全球的领先。然后这个公司目前18亿的市值，30-40倍的一个市盈率啊，逐渐进入到一个可观察的一个空间了。那么最后一家的话呢是农大科技。农大科技这家公司呢，它是主要做的是农业中的一个肥料，它主要是以自有知识产权的一个腐殖酸活化技术，然后包膜缓释技术为基础，主要生产一种叫做腐殖酸增效肥，还有一个缓释肥，还有水溶性肥这种新型的一个肥料。那么也会做一些缓释控制的一个包膜尿素等新型的一个肥料中间体。那这家公司目前的话市值的话也在20多亿，然后市盈率的话只有18倍。那么综合来看的话，刚才这14家公司也都跟大家讲了一遍，结合着市盈率来看的话呢，多数公司呢可能市盈率是在这个20-30倍这个空间的啊，像宏远呀，像农大呀，像能之光啊，像这个那个五星智能啊，包括伊诺威啊，实际上我们觉得这些公司其实都进入到了一个可以关注的点。当你不知道在北交所买什么的时候啊，看到这些公司，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认真的去看一下，因为它代表是北交所的一个核心应用资产。那么最后的话呢，也跟大家汇报一下关于对北交所市场的一个看法。关于市场这块呢，我们也不想跟去讲特别多啊。然后最近其实我们一直也发了我们的3季度的一个策略报告。其实我们是觉得以上周为例吧，上周的话整个 A 股市场整体下跌，但是北交所的这个下跌的话呢幅度是偏大的，大概也是达到了4%的一个调整。但是我们会认为呢，就是目前北交所的一个估值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因为目前北交所的和科创板和创业板的一个估值的话呢已经达到了一个 历史的一个相对低位。那么截止到这个上周五的话，北交所市盈率是 38.85 倍，创业板的话是 47.29 倍，然后那个科创板呢是 88.91 倍。啊，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北交所的估值是一度是超过创业板的，所以现在北交所已经很便宜了。它相对于科创板的话呢，估值差就相对于创业板已经比创业板低了8.44 倍，比科创板的话低了将近50倍。那么这个概念啥概念的话呢，我们会看到它在历史上的一个水平的话已经回落到了24年四季度以来的一个较低的一个位置啊，就回到了一个行情启动前的一个相对估值的一个低估的一个位置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的话有理由相信这个市场的话呢还是会比较好的。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从研究角度上也会发现，其实北交所整体成绩换手率不错，但是呢其实也分层的。我们会发现其实20亿市值以下的公司适应换手率或者流动性也比较差，然后真正的一些市值在50亿以上的，它的换手率和流动性也比不过科创板和创业板，但恰恰是一个20亿到50亿之间的这些公司，它的活跃度是最高的。所以我们的建议就是说，在北交所这个市场中去找着14家的这个单项冠军企业，然后在这个单项冠军企业中找到这个估值相对比较便宜的啊，就在这个20倍到40倍之间的，然后再选择行业，那么最后呢选择整个市值处在20亿到50亿的公司去做一个综合的选择，可能从长期来看的话它可能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投资收益吧。那么以上呢是今天我跟大家汇报的关于北交所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它里面出现的一个就是核心硬资产的一个公司，就是我们系统性的阐述了。大家当不知道北交所去买什么，北交所的核心硬资产其实是这批的国家级的单项冠军。那么其实刚才说了，这些国家级单项冠军目前还在不断上市啊，然后后面的话呢其实省一级的单项冠军还有58家，这里面也其实藏龙卧虎的。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可以从中去选择和长期跟踪吧。然后我们对于北交所整体市场的看法也是从谨慎还开始慢慢逐渐偏向乐观。我们认为随着这个就是九月份的逐渐的来临吧，那北交所的这个要经历这个5周年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我们认为改革的这个推进速度可能也会加快。所以呢加上估值也比较便宜啊，我们觉得现阶段其实投资人没必要对市场过于的悲观啊。然后年初至今的北交所跟其他双方板块之间的这个拉开的这种差距啊，我们认为可能随着3季度的到来啊，逐渐向4季度去过拢的时候它会逐渐去缩小。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跟大家汇报的这个今天内容。那么最后跟大家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大家汇报一下，就是我们不光是有这个美东会谈系列讲策略，我们其实还有那个龙头集结号啊，把我们一些看好的重点公司，像刚才讲到一些能之光等等啊，我们都会有这个深度去推荐。那么除了这个龙头集结号之外的话呢，我们还有那个北交所的金星会系列，就是会把这个北交所专精推进的公司请来跟各位投资人在线上交流，然后去抓他的投资机会啊。那然后呢就是还有很多系列呢我们后续再跟大家汇报吧。那么今天也这个感谢各位投资人收听到现在吧，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这14家公司有什么想法，欢迎跟我们联系，也可以找我们开源研究所销售啊。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感谢各位投资人收听啊，也祝大家这个新的一周投资这个顺利吧。那么就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感谢各位投资人啊，麻烦会议助理播报一下结束本场会议。